今天我们讲以色列在迦南，我们昨天有提到，在旷野、在埃及跟在迦南其实都差不多。这个世界本来都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我们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乡，每一个地方又都是我们的家乡，因为主都跟我们在一起，主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感谢主。不过我们需要认识两件事情啊，一个是世界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肉体是什么。肉体或者肉体的私欲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世界就是一个大大的肉体，或者是肉体的私欲，就世界跟肉体你可以画几乎画等号的，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个人，一个是整个宇宙，这两个东西都是神造的。我们的肉体，这个世界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基本上都是美好的。那么我们觉得不好的，圣经里常常好像有讲到邪情私欲不好的时候，那不是欲望不好，事实上人快乐的来源就是第一个有欲望，第二个欲望得到满足，不管是食欲、性欲或者其他我们人的基本的需要，有那个需要，有那个欲望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就有快乐。这也是现在很多小孩子越来越不快乐的原因，因为他们，我们不讲别的，他们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没有什么欲望了。比如说他们吃的东西太多了，随时都在吃东西，所以他们没有什么食欲了。那么给他们东西吃，他们都不太想吃。我们小的时候，我是72岁的，所以我小的时候是很久以前了。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我没有饿肚子，我父母是教书的，没有饿肚子，但是生活也没有那么好。那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饱啊，就是总是还想吃还想吃，但是没有很多钱。我们月饼中秋节的时候，全家五个人就两个月饼，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六十四分之一，每个人一小片，哇，吃的好像很甜美。现在的小朋友，你这么不乖，罚吃一个月饼。我看很多妈妈的痛苦就是喂小孩吃一顿饭，真是爸爸要在地上打滚给儿子看，妈妈要怎么样表演他才吃一口，很辛苦，因为他没有食欲，他东西太多了。有欲望，那个欲望满足，那就快乐，你把它应用在食欲以外的每件事。所以欲望不是坏事，欲望是很好的东西，它的坏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太好了，它太容易吸引人把这个不管是食是性是其他东西取代了上帝。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感恩在神的律法中约束我们的情欲，合神心意的来做，那我想我们会很满足的。所以不要觉得神所造的有任何东西不好，它都好，只是每一个东西都被罪玷污了。只要它偏差一点点，我们把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欲望，包括名校、读名校、开名车，多了一点，痛苦就开始产生。所以圣经很警觉地提醒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在我昨天也有引，今天再仔细一点引，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原文没有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画蛇添足加了一句啊，死在罪恶过犯中。死亡的定义只有到比较后面的时候，死亡的定义才是不会动，会慢慢腐朽。死亡的定义在圣经里面一开始，死亡的定义并不是不会动，并不是腐朽，死亡的定义是积极主动的反对上帝。 当我们吃上帝不要我们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用了吃的行动走在死亡当中。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个邪灵原文没有邪字，就是灵，就是我们顺服这个世界的灵 the worldly spirit。 那 spirit 可以翻灵，也可以翻精神，就是我们顺服这个世界的精神、时尚、风俗习惯。这个时尚、风俗习惯从古到今有很多看起来不同的变化，也有很多看起来让我们觉得哎，怎么这个样子呢？怎么你们现在都不像以前我们那个样子？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好，在我们的上一辈看起来也是哎，你们怎么都不像我们呢？其实他们也没有很好。人心不古，我觉得从来人心没有古过，古人的心也从来不会好过。就是我不觉得人有变得多坏，我们始终在罪恶过犯当中。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灵都不是好的灵，都是世界的灵。世界的灵基本上就是一方面我们随从世上的风俗，一方面随从我自己的私欲，就是世界和我的肉体，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传道书第一章里面，所罗门有讲过，他说凡我眼睛所喜欢的，凡我心里所想要的，我没有不得着的。这就是所罗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凡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心里所想要的都得不到。我们总是钱不够，我们总是没有办法看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所罗门可以得到，但所罗门说结果也是空虚。我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隐居到世界，到修道院里去。修道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一样是世界，一样是争名夺利，一样是人的肉体在那里发挥功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我们的肉体否定掉，而是让我们的肉体被上帝的灵来使用，使神的灵做我们的主，使我们的肉体成为服侍主的工具，而不要肉体成为服侍自己的私欲，服侍自己的私欲。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什么意思啊？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饿了想吃是不对的，因为那叫体贴肉体。我们渴了想喝这是不对的，因为那叫体贴肉体。我们困了想睡那是不对的，因为那是体贴肉体。我们现在不想听到这是不对的，这是体贴肉体。不是的，不是体贴肉体，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凡事让那个肉体来做主。如果做主，那个做主上帝不是主，我们迟早就会失去我们的肉体，也会失去生命。我们需要始终把神的话放在前面，把上帝的权柄放在前面。神的话，上帝的权柄放在前面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圣灵的光照引导，让我们愿意听神的话，让我们愿意顺着圣灵来行。顺着圣灵来行，听神的话，基本上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孝顺父母那一套，就是好像父母啊什么我们都要听，神的话我们都要听，是一种奴性的听从。不是，我们听从神的话主要在一件事上。各位，神的话表现在所有的事上，但是神的话表现的最清楚的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始终放在心里，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不能成为口号，这不能成为一个形式，这必须是 这必须是圣灵让我们不断的更深的来体会，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主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各位，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在描述自己的英雄的时候，自己的伟人的时候，譬如说他们的邮票上的图像，譬如说他们钞票上的图像，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国父，我们的什么什么人，都是英姿焕发，骑在马上啊，金家的那个小胖啊，或者是拿着枪啊，很勇武的样子。只有我们基督徒在描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有平静风和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描述我们的主耶稣，很多时候是他抱着一只羊很温柔，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敲门，大概都是很温柔的，都是一个三十几岁年轻一个 Anglo-Saxon 的一个白人，美国白人，然后头发长长的，眼睛是蓝色的，有点忧郁，那种很迷人的样子。但是我们最多最多的描述我们主耶稣的是他的死相。各位，你想想看，描述拿破仑的有描述他的死相吗？成吉思汗的有他的死相吗？所有的伟人都是他很英姿焕发的样子，可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描述他，我们纪念他最多的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想去博物馆参观的人还有那些解说员可能可以把这幅画很多东西讲出来，甚至这些画的精神讲出来，但是我很怀疑他能够讲到最重要的神学意义，那个挂在木头上的，那个被咒诅的，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为我死，这是太奇奇太奇妙的事了。我还记得我在曼德比尔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有一对中国大陆来的，那时候还很少，中国大陆来的夫妻信主，跟我讲他们的遭遇。他们信主了就打电话回去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就大发脾气，你信洋教，你讲讲看这个耶稣有什么特别的。儿子就说了，因为他刚刚信主嘛，也是很熟悉这个应该有的这个答案呢、啊。哎呀，我信耶稣，因为耶稣为我的罪死了。这很正常嘛，我们都是这样回答的。他爸爸大怒啊，你信一个死掉的人，你要信一个叫别人死的人，你要信的是英雄，英雄是杀了很多很多人的人，你要信的是得胜者，得胜者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打败了很多人，你干嘛信一个被打败死掉的人？对啊，我们干嘛信一个被打败死掉的人？可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是我们平常在听到的时候，看书的时候，读经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认识，就是那个死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人，是宇宙的主宰，是爱我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的奥妙，这里面的奇妙太丰富了。我们因为知道他是神的话，他是神的儿子，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大能。各位，这都是讽刺，就可能是讽刺的话，上帝的伟大显在他的渺小中，上帝的大能显在他的无能当中，上帝的智慧显在他的不智当中。因为一个人让一个神一个人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无能，那不是不智吗？可是十字架在我们信的人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为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贫穷比人丰富。我们感谢主。 旧约新约的人都需要学习这件事情。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了以后，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应该是一切的痛苦，以前在埃及做奴隶，在旷野走辛苦的路线都过去了。可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迦南人，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始终不是外在的，始终是内在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最近很喜欢讲这件事情，就是保罗讲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凡在场上竞技的都不将都要操练，都要对付自己。拳王、花式溜冰的选手、体操的金牌选手，他们那么多那么棒的那个动作，那千锤百炼出来的，摔了不知道多少次，不知道有多么痛苦，那种训练其实我是觉得是虐待。尤其是体操、花式溜冰那种，都是十岁左右的小孩子，那样拉筋，那样叫他们痛苦，我觉得是有点虐，不是有点，明明就是在虐待了。但是大家都甘之如饴，父母把小孩送到一个地方训练，然后天天哭啊，天天被折磨啊，然后他自己也甘心被折磨，也努力被折磨，教练折磨的还不够，为什么？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折磨我到死，到只要不死能得到冠冕都可以，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也需要在对付我们肉体的私欲的时候天天显出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有肉体，我们要满足肉体的欲望没有错，但是不是属肉体的，也就是吃喝玩乐性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神，那是我们的工具。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圣经上最少我可以想到两句，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要有信心，你要始终有一个深刻的信念认识，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信心你要了解他，不要把他了解成现在流行讲的自信，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个啊！这个好像那个魔鬼教练啊，或者是选手的教练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能赢，你能赢，你一定能赢。好像推销员上的课，你每天早上离开家前对着镜子说，我今天能够跟100个爱斯基摩人卖120台冰箱。爱斯基摩人住在不用冰箱的地方了。那么不是圣经讲的信心，不是自信。圣经讲的信心，这是加文的定义，我觉得很好。信心是因为神的启示，圣灵的启示，也就是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美善，神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多么好，这产生了一种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上帝是这么爱我们，甚至把他的儿子都舍了给我们，我们在这里就认识上帝是多么爱我们。这种认识产生的生活态度叫做信心。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认识上帝奇妙的爱。所以对不起，有些诗歌没有完全表达出信心。信心是认识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最清楚的表现在哪里？我跟你讲表现在哪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神是爱，对不对？ 各位可以继续唱，不过白云啊，流水啊，春风吹来啊，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这都告诉我神是爱。各位，你如果是这样，神的爱是这样的话，你如何到难民营跟那些没有父母的小孩说，神是爱，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在战火中长大。有一个美国的摄影师很棒的，得过普利斯奖，后来自杀了。他的一个代表性的得奖作，就是在难民营的路上，有个小孩子走不动路了，坐下来在那里哭，后面站着一只秃鹰准备吃他。各位，这你要跟全世界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人讲神是爱，你要跟妓女讲神是爱，你要跟孤儿讲神是爱，你要跟小儿麻痹症讲神是爱，你要跟家人死于 COVID-19 的人说神是爱。这些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谁天天活在青山绿水白云当中，谁天天活在这里？圣经上说，我们知道神是爱，不是因为我们活在青山绿水当中。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可以跟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讲神爱你，不是因为你有幸福的家庭，你没有，不是因为你物质享受的很好，你没有，你即使腿被炸断了，即使父母都死了，即使你有最悲惨的命运临到你，神爱你，因为他的儿子为你死。我们没有别的可夸，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体贴肉体了，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体贴圣灵，因为你爱我。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流难于蜜之地，他们应该在士师的带领之下继续的消除偶像，敬拜上帝。可是在士师记里你看到的不是这样，你看到的是许许多多拜德的行为。最好的例子就是参孙，参孙是士师，参孙力大无穷，参孙克制胜过了非利士人。我们在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好莱坞喜欢拍那些霸王妖姬这一类的片子，有一个就是拍参孙跟大力拉的。我们的印象是参孙是一个肌肉很多的人，也就是脑细胞很不足的人。其实你看参孙脑细胞很丰富的，参孙这个人不只是体力很好，他的脑力也很好，我们太低估他了。可是他没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任性，他跟所罗门一样任性，而且他们的任性，因为他们的智力，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都能达到目标。我们任性认不了嘛，因为没人甩你，他任性认得了，因为没人敢不甩他。参孙故事的开始在士师记十四章第二节，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和合本翻得太客气了，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原文没有禀告两个字，口气就是参孙对他爸妈说，有点命令的口气，不是有点，就是命令的口气。我看到一个非利士女子，愿你们给我娶来，也不必有那个愿，几乎就是我命令你们给我娶来为妻。老爸老妈，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要去帮我办。 他父母说，哎呀，难道以色列没有一个女子吗？你怎么要在非利士人那里娶妻呢？参孙说，因为我喜欢，哎，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参孙就打定主意要娶这个女孩子，父母也好像只好听他的。在他要娶的之前，他到了一个亭拿的葡萄园。参孙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这一段时间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分别出来，就是他需要分别出来。其实最重要的分别是心里的分别，我在这段时间做拿细尔人，这段时间我专心做的就是服侍上帝，以至于我世界上的事都忽略了。世界上事不但忽略了，而且要让人看到我忽略了。我特别这段时间专心服侍主，以至于我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要显出我跟世人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食物，葡萄的制品，包括葡萄汁、葡萄酒、醋，这些东西我都不能接触。你在做拿细尔人的这段时间跟人家一起吃饭，酒不能不能，葡萄不能不能，醋不能不能，大家就知道哦，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现在是拿细尔人吃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任何一个人在生活中都难免碰到死亡，一只蚊子飞过去打到了死掉了，死亡，你会碰到死亡。小的像一只蚊子蟑螂，大的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或儿女死了。拿细尔人要显出他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不可以接触尸体，也就是他父母的丧事他都不能办，不能接触尸体。第三个，要让你的外貌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这段时间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不能剪头发。你做拿细尔人的时候不能剪头发，你做拿细尔人的时候不能吃葡萄的制品，你做拿细尔人的时候不能接触尸体。参孙在要结婚之前呢，他有一次到葡萄园里，他这已经错了，他怎么到葡萄园里去呢？然后有一只狮子向他大吼，圣经上描述说参孙就把那狮子撕裂了，非常轻松的就撕裂了，好像撕裂一只羊羔一样。各位，你要不要撕裂一只羊羔试试看？我太太剁鸡用很利的刀都不太容易一刀剁开，撕裂很不容易的，而且何况是撕裂狮子。他就把狮子撕裂了，然后过几天他经过这里，狮子的尸体在那边，有蜜蜂在狮子的肚子里做了一个蜂窝，里面一堆蜜。参孙就伸手进去把那蜜挖出来，就跟那个小孩子一样，边走边吃，舔那个 lollipop 一样。很多解经家，我想我们也都会问这问题，蜜蜂怎么会在尸体的肚子里面又臭又长满了蛆的地方做窝，把蜜放在那里呢？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有没有想到有比那更荒唐的事？你在街上看到一只死狗烂了生蛆了，你可能伸手进去把那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吃吗？你有这么馋吗？蜜蜂在尸体里做窝，还不如人会从尸体里面找吃的东西。这一件事情显出参孙又违反了拿细尔的人的规矩，他不但接触尸体，他从尸体里找吃的东西，也就是他是一个欲望极强的人，他的食欲非常强大，以至于违反拿细尔人的规矩，当然他的性欲更是如此。 还有他的聪明，就是他能够借着这件事情想到一个谜语，让腓力斯人猜不出来。好，腓力斯人在娶亲的宴席上有这个规矩，就是大家互相猜谜，猜出来的有奖。参孙就因为吃这个东西，他马上想到一个谜语，我觉得是真是天才，我不知道怎么讲比较清楚，这个很难翻译啊。参孙说，你们猜一个东西，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吃者出来。各位，我说这是一个很难猜到的谜语，理由是什么？甜的东西很难从吃者出来，因为吃东西的人 predator 吃东西的很少是甜蜜的，吃东西或者我直接讲吧，吃人的人不会吐出蜜来的，吃人的人只会吐出凶恶的话，这个世界上强者只会吐出凶恶的话，不会吐出蜜来的。这个世上得胜的人嘴里吐不出蜜来，吐不出甜的，吐不出安慰的话，只吐出凶的话。你老板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得胜的人都是很凶的，吃的从这个强者出来。我们要吃东西，你怎么能从强者身上拿到吃的东西？你只能从弱者身上拿到吃的东西。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没有强肉被弱食的。所以参孙举出这个谜语，是他看到例子，就是狮子被他打死了，结果这个强者肚子里有蜜，这当谁都猜不到，后来人家还是猜到了，因为问参孙的妻子问出答案来。但是我在想，参孙这句话实在是也非常讽刺，这个世界强大的人是不会让你吃的，这个世界强大人会吃别人的，这个世界强大的人，强者嘴里吐不出蜜来的，强者吐出来都是威胁的话。你能不能再想一下这个谜语？的确是强者后来吐出蜜来了，那是什么情形之下？强者死的时候。狮子是这样，参孙也是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消灭的腓力斯人比活的时候更多，他死了对以色列人才有更大的贡献。各位，你在美国学的也是，在每个地方都是，我要做一个强者，我要做一个把人家踩在脚底下我得金牌的人啊！我不是说古小姐，我只是随便讲一下，反正强者他要比别人优秀，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漂亮，要能把别人打倒。我不能说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对，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对失败的对弱者不会同情的，这个世界会歌功颂德那个强者。参孙不也是这样吗？他强的时候谁怕，谁都怕他，他死了反而对以色列有更多的贡献。他喜欢腓力斯女子，他杀死了一只狮子，他从狮子里面取到了一些蜜，而且想到了一个谜语让腓力斯人猜不出来。腓力斯人后来欺哄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傻傻的笨笨的把那个谜语的答案套出来了。他妻子是怎么跟参孙讲的？你都不爱我，这句话好熟悉哦，你都不爱我，你不把答案跟我讲。参孙被他烦得不得了，就把答案跟他讲了，然后后来人家猜出来，参孙就很生气，你们分明是从威胁我的妻子得到答案的，就很生气。但是他很气，他没有处罚他的妻子，他 他知道他妻子把他的秘密告诉了非利士人，但他没有处罚他妻子，他被他妻子处罚，他气得离开他妻子。后来有一天他回去还带着山羊羔要见他妻子，岳父说，哎呀，我想你大概很恨他了，就没有把他留下来给你，我把他给别人了，他妹妹很漂亮，你要不要他？要参孙对一个对他不忠实的人非常的忠实，各位，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对上帝不忠实，我们对魔鬼很忠实，我们对行善的事不喜悦，我们对行恶的事很喜悦。大卫的元帅约押责备过大卫一句话，责备得很对，约押很多地方不对，但那句话责备得很对。约押责备大卫说，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以色列人为你做了多少事，你不关心他们。亚沙龙固然他是你的儿子，但是他是你的仇敌，你处处保护他，你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我警告你，你再这样下去，整个以色列要背叛你。参孙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哎呦，他的非利士妻子对他非常的不诚实不忠实。事实上参孙不在的时候，参孙后来要来找他的时候，他妻子都在跟非利士人鬼混，他要进到他的卧室里，他岳父说不要进去，因为非利士人正在跟他老婆在一起，他我已经给把他给别人了。参孙这才又火大了，又把非利士人的和田烧掉了。就是他始终不会在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消灭非利士人，总是要被非利士人欺负的整得不得了了，才去整非利士人。但他每次整非利士人都表现出他实在是很聪明，他会用一只狮子的屎和蜂蜜想到一个谜语。后来非利士人烧他的和田，他就是把野狗或者狐狸两只两只抓着尾巴绑在一起，然后插一只火把在他们中间，那狐狸就两只两只的到处跑。各位，几百只狐狸参孙能够通通抓住，然后把他们两个尾巴打结不会被咬，这是怎么回事？先把狐狸打昏吗？然后把两绑起来插一个火把在其中。参孙手脚非常灵敏啊，这些狐狸就帮他把非利士人的禾场烧得一干二净。然后参孙又到哪里去了？参孙住在石头洞中。为什么他是士师住在石头洞中，住在石穴里面？我想圣经也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参孙非常的寂寞。参孙喜欢非利士人，他应该是击打非利士人，他喜欢非利士人，为什么？是不是也因为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怀呢？各位，这有点伤感情了。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听到教会里面旷男怨女很多，单身的姐妹和弟兄很多，但是呢，通常他们都，我们问他们一句话说，怎么不在教会里面找对象呢？男的女的都会说，哎，量少值差。我们好像常常喜欢外面的弟兄，外面的人，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看到理想的。我相信不是量少值差，是我们要换一副眼镜了，没有眼光不好，所以才会看不到人家的好。我们求主帮助教会里面，当然单身弟兄姐妹的婚姻是一件事情，我们关心的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传福音，但这些事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注意。参孙他一直不跟以色列人亲近，他跟非利士人亲近，是不是也是他在以色列当中找不到什么朋友呢？起码 他住在石穴里面的时候，有一次非利士人来抓他，非利士人知道他们抓不到参孙的，参孙力气太大了，他们就跟参孙的同胞，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讲，你们去帮我们把参孙绑过来。他们就拿着绳子要去绑参孙，我想参孙心都碎了，怎么我的同胞要来绑我？犹太人说，我们不能不绑你啊，非利士人要我们做这个事。犹太人有3000人，大可组织一支军队反抗非利士人，但他们听非利士人的话，要绑自己的士师。参孙说，好，你绑好了。我觉得他心很碎了，很灰心。也就是参孙虽然对以色列人没有足够的照顾，但是以色列人对参孙也没有足够的关心。各位，我相信你们教会，你们对牧者关心，牧者也关心你们。我希望每个教会都是这样。我希望牧者爱羊群，羊群爱牧者。不要像参孙和以色列人一样，彼此的攻击，彼此的不相爱。参孙始终没有办法被非利士人抓到，参孙始终有大不可思议的能力，很大的能力。非利士人很聪明，学会功课。非利士人后来去找到一个女人，就是大利拉，你宽哄参孙，探探他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他们知道一件事，参孙的力量不是一般人有的，一定有一些诀窍，有一些原因。好了，大利拉就对参孙说，亲爱的，请你告诉我，你这么大的力气从哪里来，有什么办法可以克制你。诶，参孙脑子还不错，马上就想到一个欺骗之道。哎，有人如果拿7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来捆绑我，我就软弱了，没有力气了。当天晚上参孙睡觉的时候，大利拉就拿了7条青绳子捆绑他，然后捆绑好了，大利拉就叫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孙起来挣脱那个绳子，像挣脱金火的麻线一样，那非利士人又被打得头破血流。哎，各位，大利拉问参孙，用什么办法可以捆绑你？用7条青绳子绑我。然后他就被7条青绳子绑住了，然后当然绑不住他，然后参孙应该大发脾气，你这个女人，原来你是奸细啊。各位，没有，哎，是大力拉大发脾气，你骗我。这个世界上充满这种荒唐不可思议的话，不可思议的现象，包括有些民族国家人对那个伤害他的、虐待他的独裁者是百般的听从。希特勒万岁，完全把那恶人当作义人，把义人当作恶人，把愚昧人当智慧人，智慧人当愚昧人。这个世上真是有祸了。圣经上说，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称苦为甜，称甜为苦。这个世上充满了这种颠倒是非的现象，因为我们把最基本的一个事实颠倒了，我们没有敬畏上帝，我们敬畏那些偶像，自己所造的。大利拉说，你骗我，你骗我，你不爱我，这是老话了，你不爱我。好，参孙又再骗他，拿没有用过的绳子捆绑就有用了，当然又没有用。大利拉还是一样啊，因为参孙就有这么蠢，你到如今还不跟我讲真话哦，你讲真话早就完蛋了。再骗他一次，没有，大利拉第4次跟他讲，你不跟我同心，你怎么说你爱我呢？你总是没有告诉我你力气这么大的来源。圣经上讲，大利拉天天念念念念念， 这个是很多姐妹的一个办法，念念念念念，滴水可以穿石，就买到貂皮大衣了。参僧说：“哦，我的力气在头发那里，我从小就没有人剃过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发剃掉，我就没有力量了。”各位，参僧错了，他的力量不是在于头发没有被剃，不信你留头发看看，你留到跟膝盖一样长，你还是没有力气。参僧的力气不在乎头发，头发不剃是一个象征，头发在新约里讲是服权柄的象征。参僧不剃头发，他违背了上帝的做拿细耳人的一切要求，他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别人，表示他跟上帝还有一根头发的联系，他对上帝的权柄还有一丝丝的顺服。当这一点的顺服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力气就没有了。那天参孙睡着的时候，大力拉把他的头发剃干了，剃得干干净净的。我也是很稀奇，一个人可以睡得这么熟啊，啊，把头发剃光了都不会醒来啊。剃光了以后，参僧说：“大力拉说，菲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僧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真的。他力气够大了，一大堆人来捉他，他活动一下身体，别人就通通倒在地上了。他力气好大。圣经里有一句话，非常悲哀。参孙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下一句，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有多少人觉得啊，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要去讲道，我要去培灵，我要去主持什么什么什么，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不知道。感谢主，圣经讲说，非利士人抓住他，他没有力量反抗，把他眼睛挖掉了。把他关到地下室，把他像驴子一样的推磨。参孙是士师，一个民族的领导者，现在像驴子一样在推磨。圣经上讲，一面推磨，一面头发长出来了，意思就是一面推磨，一面慢慢长出悔改的心了。有一次是非利士神过节的日子，他们说把参孙带上来戏耍戏耍。参孙就在那个杂耍院里面像猴子一样被戏耍戏耍。以色列的士师像驴子像猴子，他戏耍累了，靠着两根石柱，他做了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参孙是士师，应该带领以色列敬拜上帝的，但是他好像自己都没有敬拜上帝。他有过两次祷告，一次是口渴的时候求神给水喝，一次是没有力气的时候求神给力气。为什么都要到这个时候才求神呢？为什么不在有力气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把最好的给主？为什么要在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求神让他能够再有一次的力气？耶和华，求你再赐我一次力量，使我报那剜我双眼之仇的非利士人。他屈身向前，两根柱子倒掉了，非利士人也死了非常的多。这个是参孙，我们很遗憾， 怎么这么伟大的人下场这么可怜，怎么这么有力量的人这么悲惨的下场。哦，圣经里有很多事情我们很关心的，他没有跟我们讲。大力拉后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死在那群人当中？不知道。各位，那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会到哪里去？我们会去哪里？这个是士师，士师记里面一个典型，那个典型就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很可悲。但是这不是单独的一个例子，士师记里其实充满了这种例子。我们昨天有讲到一个利未人娶妾的事情，也是士师记，也是士师记里的现象，就是那个领导以色列人自己，那个士师自己像样的很少，以至于大家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各位，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众教会祷告。我希望你们是非常有福的，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牧师，能够有一个，有两个很好的牧师，能够有第三个更好的牧师，就是我儿子了。希望你们能够已经有了，能够更好。我也希望各教会，在美国的各教会能够有更多更好的牧师来牧养。我几年前听说洛杉矶有几百间华人教会，其中有一半没有牧师。洛杉矶也有几百个牧师，其中有一半没有教会。牧师没有教会，教会没有牧师，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一些人蒙召的人心里火热，让我们看到我们福音的宝贵，让我们看到没有福音人的可怜，让我们积极的去传扬福音。也求主让我和刘牧师，我们这些已经做牧师的人，不要变成职业传道人，不要变成会耍嘴皮子而没有真实的福音的力量。愿我们都像初初信主的人，就是初恋，主的初恋的情人，对主有无比的爱，对世上失丧的灵魂也有无比的同情。可是士师记里面不仅有糟糕的士师，也有糟糕的祭司。他只提了一个，我在剩下时间提一下这个人。这在士师记十七章，有一个人叫米迦，他的母亲有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人偷走了，他就咒诅那个小偷。有一天米迦就跟他妈妈讲说，偷你银子人就是我了，意思应该是请妈妈收回那个咒诅。妈妈很爱这个孩子，哎呀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米迦把这个银子还给母亲，母亲就把这个银子拿出来献一部分给耶和华，雕一个像，铸一个像，雕刻偶像，铸成偶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就是那时候的信仰，现在在美国恐怕也很普遍，我相信台湾也会很普遍，就是信耶稣，哦，我信，但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迷信也混在里面，还美其名这是一个宽大的心态。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然后还做了一个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应该是做了四个像。然后米迦呢，就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士师记十七章说，那时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犹大伯利恒有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他就来到这个地方。米迦就说，哎，你是谁啊？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利未人。 我要找一个住的地方。米迦说，哎呀，你是利未人，利未人可以做祭司，来来来来，我每年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衣服，给你多少待遇，你在这里做我的祭司。那个利未人也很同意，所以这两个人就合作得非常好，一个做祭司，一个做供养他的人。米迦说，我知道耶和华赐福给我，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他家里有四个神像，他又请一个血统纯正的利未人做祭司，他以为这样就很安全了，他以为这样就很正确了。我不管哪个是真的是假的，通通都请来嘛。我们华人文化也有这种包容性，通通都请来。那个时候有一族的人叫但人，但族的人，他们还在找地，他们也在找祭司。进了米迦的家里，就说看到那个祭司，就说你怎么会来这里的？你是谁？他说哦，米迦请我来这里做祭司的。然后哦，你们是祭司，你是祭司啊？我们现在要打家劫舍，要杀人放火，要抢一块地，你帮我们问问神，就是很荒唐了。你要去赌博，你很虔诚的请刘牧师代祷，让你能赌得很顺利，你会吗？你问问看上帝。祭司说，你们可以平安去啊，因为耶和华祝福你。这些人后来就带着但族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进到米迦的住宅里面，把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铸成的像和这个少年人都带走了。600个人带着兵器，把这些像、把这些不能动不能走的像恭恭敬敬带走，这都是世人的愚蠢。各位，圣经上讲，人拜自己手所造的，这手所造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讲话，有脚不能行走，拜他的造他的会跟他一样。各位，我们怎么会拜一个我们手造的？那你不如拜你的手还比较好吗？很愚蠢。这些神像被拿走了，叫都不会叫，主人呢、啊、我被偷走了，也不会就被拿走了，当然不会。这个祭司跑出来说，你们怎么可以把这些神像拿走了？但人说，把你的嘴闭住，你来做我们的祭司，不要做这一家人的祭司。祭司就心里欢喜，跟他们马上就见钱眼开，跟着他们跑掉了。跑掉了，他就做了但族的祭司，把自己做的偶像跟但族的人一起来敬拜。这是米迦所雕刻的偶像。这个祭司我要提一下是谁。这个祭司在18章30节说，他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摩西有个孙子是如此不孝的祭司，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灵修会要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结束的时候不太好，结束的不是一个漂亮的句点，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名字叫约拿丹，做一个人尽可夫的祭司，做一个只要有钱给他他就去服侍的祭司。这你可以可想而知，以色列是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民族。我们感谢主，后来有大卫的兴起，让这个国度比较走得正一点，但是总是抵挡上帝的时候多。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这个教会，洛杉矶所有的教会，华人教会、西人教会，我们都求主让教会像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 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我们走义路，求主引导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越陷越深，越陷越错，让我们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坚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